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认识旧约。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这次我们要来谈一谈旧约圣经最后的一部分，就是先知书。
先知书一共有17卷，他们都是用先知的名字来命名的。虽然这个并不代表那一卷书一定就是那位先知写的，可是这些名字是为了要我们晓得，这些先知书的确是先知留下来的信息，有先知的权威跟先知的分量。
那么什么是先知呢？在希伯来文里，先知这个字眼意思就是蒙神呼召为神传信息的人。
另外，撒母耳记上9:9提到，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也就是说，先知和先见在圣经里是同样的一种人。而先见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受神的灵感动，有一种特别的洞察力，能够看透人的事情，又能够看透神心意的人。
可见先知是神特别呼召的人，神给他们特别的看见，叫他们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把神的话告诉人，就好像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为人向神祷告献祭一样。
所以虽然先知的背景各不相同，可是他们都有神清楚的任命，不管是君王也好，是一般老百姓也好，都必须要听从先知的话，因为这就是神的话。
至于先知的职分，包括了三方面。第一，就是教导人认识神和神的心意。第二，就是责备罪恶，并且预言罪恶带来的结果。第三，就是鼓励那些听从神话语的人，让他们看见将来的盼望。
我们先来说先知的第一个职分，就是教导。在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他不仅仅掌管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也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常常照着他们周围外邦人的样子去敬拜偶像，神就要先知宣告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要以色列人晓得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神，却随时垂听他百姓的呼求，愿意和他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同时，也就是因为神的圣洁跟公义，他不能够容忍罪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先知第二个职分，就是斥责人的罪。
特别是当时的社会里，到处都是欺诈和暴力，完全不讲公平，没有怜悯。而宗教方面呢，敬拜和献祭已经变成了一种仪式，反而是拜偶像的风气却越来越盛。所以先知就警告他们，叫他们知道罪恶肯定会带来神的审判。
不过先知也要人知道，刑罚罪恶这并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的心意是要人回转。当人愿意向神认罪悔改，遵行神的话，顺服他的时候，神也肯定要拯救他们，给他们盼望。这个盼望最后就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说的。
这就是先知第三个职分，鼓励人悔改，把神的应许带给人。
这三个职分让我们晓得，先知不是像我们一般所想的是专门为卜先知，预先告诉人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教导真理，责备罪恶，也给人盼望，为的是要人认识神， 遵行神的吩咐。
圣经里的十七卷先知书可以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两个部分。
大先知书一共有五卷，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小先知书有十二卷，包括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厄巴迪亚书、约拿书、弥迦书、拿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
我们要知道，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并不是因为它比较重要就称作大先知书，不重要就是小先知书，也并不是因为它比较出名所以就叫大先知书，小先知呢就比较不出名。我们之所以称他们是大先知书或者小先知书，是根据这些书的篇幅，也就是它的长短来做决定的。
是啊，大先知书比较长，而小先知书因为每一卷都很短，所以希伯来圣经把它们合成一卷，叫做十二先知书。
这十七卷先知书里，因为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都是先知耶利米为神说话的记录，所以实际上是包括了十六个不同的先知所说的话。
这些先知工作的年代，如果用犹大国的王国作为分界的话，又可以分成被掳以前的先知、被掳时期的先知跟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
被掳以前的先知一共是十一位，他们是何西阿、约珥、阿摩斯、厄巴迪亚、约拿、弥迦、以赛亚、拿鸿、哈巴谷、西番雅和耶利米。
其中约拿跟何西阿是北边以色列国的先知，阿摩斯虽然是南边犹大国的人，不过他传道的对象也是北边的以色列人。
我们从历史的资料里可以知道，在主前802年，亚述帝国打败了以色列北边最大的敌人亚兰，后来亚述帝国自己发生了内乱，没有多余的力量再继续向外发展，使得以色列国的军事强人耶罗波安二世有机会可以收复从前失去的土地，并且发展贸易，让国家的经济一片欣欣向荣。
可是在这个表面的繁荣底下，社会却越来越腐败，人跟人之间都是些不公平跟不人道的事情，甚至连祭司都为着自己的利益不许别人指责这些罪恶。
于是神就差遣先知阿摩斯从南边犹大国来责备北边以色列国的人，警告他们说，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跟阿摩斯几乎同一个时候做先知的是约拿，不过呢，约拿所说的话是针对以色列的敌人亚述帝国说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约拿听见神的呼召要他到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去传道的时候，他就逃到他市去，因为就像他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对神所说的，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而在约拿的心里，他是多么的希望亚述受神的刑罚，永远不能够翻身，不能够危害以色列百姓。
可是神却要借着约拿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的确是这样一位有恩典又怜悯的神，他不只是关心以色列人，他也关心所有的人。
另外一位向北边以色列国传讲神话语的，就是先知何西阿，他是唯一身在北边以色列国，又对北边以色列国传递神信息的人。
从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何西阿做先知的时间是从犹大国的乌西亚王一直到西西家王这个记载来看，何西阿很可能跟阿摩斯一样经历了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的强盛，可是他也经历了以色列国后来王朝篡夺频频跟最后终于被亚述灭亡的悲剧。
也就是说，何西阿传道的时间比阿摩斯长，他所看到的危机也比阿摩斯更直接更厉害， 所以何西阿一再的警告以色列人，危机就在眼前，并且诚恳的呼求他们要回转归向神。
何西阿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自己的婚姻来比方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强调以色列人背约失信离弃神侍奉巴利，就好像他自己的妻子对他不忠一样，但是神仍旧疼爱他们，他刑罚他们为的是要他们回头。
另外八个被掳以前的先知都在南边的犹大国。
既然犹大国的历史比以色列国多了140年左右，那么南边犹大国有更多的先知也是很合理的。
在这八个先知里头，以赛亚、弥迦和约珥的时间比较早，大概和北边以色列国的阿摩斯、何西阿在差不多同样的年代。
其中以赛亚可以算是最伟大的一位先知了，他出身宫廷，有着皇族的血统，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得到神清楚的呼召，传达神的信息有四个朝代之久。
以赛亚留给我们的以赛亚书不仅仅是所有先知书里的头一卷，也是最长的一卷。有人说它好比是圣经里的一本小圣经，因为圣经有66卷，而它正好是66章。而且呢，以赛亚书又分成两个部分，前面39章相当于旧约的39卷，后面27章又相当于新约的27卷。前面39章的主题是神的审判，后面27章的主题是神的救恩。他前面的39章有很多的警告和责备，而后面的27章却带给人安慰和盼望。
在前面的39章里面，先知以赛亚一再的用以色列的圣者来称呼神，他所记载的多半是他自己侍奉的经历。那个时候亚述帝国的势力正在迅速的扩张，以赛亚一方面传讲悔改的信息，一方面告诉犹大人要专心依靠神的应许，并且预言他们不听从神的后果就是灭亡。
到了以赛亚书第40章就记载了旷野人生和新约的施洗约翰遥遥相对。以赛亚书第66章的结束是新天新地，这也和启示录的结束互相的呼应。中间以赛亚书第53章是对弥赛亚的描述，这更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应验了。
接下来弥迦虽然跟以赛亚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可是先知弥迦传道的对象是犹大的一般老百姓。
弥迦住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他出身卑微，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他的任务就是指责社会上欺骗和腐败的事情。弥迦在弥迦书第6章第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换句话说，神所要求的就是顺服、公正跟谦卑。
至于约珥，他信息的中心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个时候犹大刚刚经历过一场很严重的蝗虫之灾，先知约珥就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出来，这个蝗灾不但是神给犹大国的刑罚，也是神大而可畏的日子的预表。
在这个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圣灵会浇灌凡有血气的，天象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跟神敌对的都要受到厉害的刑罚。但是这些事情以后，顺服神的儿女要欢喜快乐，那些曾经为神受苦的要得到加倍的祝福。
在以赛亚、弥迦和约珥之后，犹大国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这个时候在犹大国做先知的呢，就有耶利米、西番雅和哈巴谷。
圣经告诉我们，西番雅是犹大王西西家的元孙，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西番雅的信息是针对犹大的王室说的。
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西番雅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蒙召做先知的。那个时候犹大国经历了最坏的王 马拿西55年的统治和他的儿子亚门两年的统治，整个国家现在官吏腐败，先知说谎，祭司为利益曲解律法，而百姓疯狂敬拜外邦偶像的地步。
于是先知西番雅声嘶力竭地宣告说，神要严厉地刑罚那些败坏的犹大人，也要审判他们四周残暴的列国。对神的子民来说，唯一的指望就是悔改，寻求神。这样当审判过去，谦卑忠心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眷顾的。
对，约西亚当年的改革很可能就是受到西番雅这位先知信息的影响。
再说到耶利米，他在犹大王约西亚的时候蒙召，那个时候约西亚正在积极地从事改革，可惜因为犹大国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堕落，以至于这一次的改革只能够在表面的程度，没有办法深入。约西亚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把国家带往灭亡的道路。
加上这个时候亚述的势力渐渐地衰落，巴比伦却很快地兴起，取代了亚述的霸权。耶利米从他属灵的眼光里看见巴比伦是神用来刑罚犹大国的工具，所以耶利米的使命就是去控诉神指明的罪，宣告犹大国将要灭亡的消息。
这种信息啊，很自然地被那些不肯顺服神的犹大王还有犹大的官长拒绝，耶利米也因此受了很多的逼迫。不过耶利米从来没有向人低头，他对神充满了信心，他告诉犹大人，审判虽然可怕，却不是最后的结局。当以色列人悔改以后，神会照着他的怜悯跟他的信实重新建立他们的。
主前586年，耶利米亲眼看见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火焚烧，于是他写下了耶利米哀歌。他用了每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来描写他心里的悲哀，也就是说他把所有能够哭的都哭过了，所以有人就叫耶利米是哀哭的先知。
至于跟耶利米同一个时间做先知的哈巴谷，他留给我们的哈巴谷书里其实并没有直接记载神对犹大国所发出来的默示，而是一些哈巴谷跟神之间对话的记录。
可是这些对话却代表了犹大国里那些虔诚犹大人的心声，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罪恶和强暴存在犹大的社会里，为什么神会利用更凶恶的巴比伦人来欺压他的百姓。就像哈巴谷书第一章十三节所说的，他们要问神，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神为什么静默不语呢？
于是神要哈巴谷认识，神是管理万有的主，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来刑罚恶人。而哈巴谷呢，他也明白了义人必因信得生的道理，所以他可以用敬拜跟赞美来等候神的工作。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以赛亚、弥迦、约尔、西番雅、耶利米和哈巴谷之外，还有两位先知，他们也是在南边的犹大国，可是他们所传的信息却是针对其他的国家。这两位先知就是拿鸿和厄巴底亚。
拿鸿跟约拿一样，是针对亚述传讲神的话。那个时候亚述帝国的霸业如日中天，他们既强暴又残忍，常常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来折磨那些被他们征服的人，使得其他国家的人啊都谈亚述而变色呢。
可是亚述人的这种行为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在约拿上一次警告他们之后大概150年，神又一次的要先知拿鸿去对他们宣告审判的信息，告诉他们他们自以为坚固的城池会像摇动果子已经成熟的树，果子就纷纷落在地上这么容易。
历史告诉我们，拿鸿说了这些预言以后不久， 在主前612年，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就真的被巴比伦毁了。从此以后，亚述就一蹶不振。
另外一个对外邦传信息的先知就是厄巴底亚，他传道的对象是犹大的邻国以东。
以东是以扫的后代，住在犹大南边的山地，他们跟以色列人有着血统的关系，应该算是兄弟之邦。
可是当耶路撒冷被毁，犹大国受到巴比伦蹂躏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伸手援助，反而抢夺财物，把剩下的交付仇敌。所以神要先知厄巴底亚去宣告以东将来的命运，那就是以东人不要以为自己很安全就自鸣得意，神要他们被人掳掠，犹大最后却要恢复繁荣。接着我们就要来谈谈被掳时期的两位先知，就是以西结和但以理，他们都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期被神选召传讲神的话语。不过呢，以西结是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以色列人当中说话，而但以理却是在外邦的朝廷里为神做见证。
我们先来看但以理，从列王记下24章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晓得犹大人曾经三次被巴比伦人俘虏，但以理是在第一批被掳的人当中。
但以理书前面6章就告诉我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外邦朝廷里的经历，后面6章是记载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他的智慧使他先后被巴比伦帝国一直到马代波斯的4位君王所重用，而他美好的灵性更使得他能够在外邦的君王面前见证神的荣耀。
但以理书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因为不管是他为君王解梦，不管是他遭遇危险，但以理都强调是这位神在掌管一切。他所看见的4个异象就是世界历史更替的预言，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主。
至于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他是在主前597年犹大王约雅金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5年以后，也就是以西结30岁，正是他应该开始在圣殿里服侍的年龄，神呼召了他，他就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来服侍一群被掳异邦不能到圣殿去敬拜献祭的人。
以西结在外邦的土地上大声的疾呼，警告犹大人，如果他们不及时悔改，可怕的审判就要来到，他们会遭遇到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不久以后，也就是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果然被巴比伦攻破，圣殿也被焚烧，犹大国就此灭亡。而以西结信息的重点也就转到了盼望将来的复兴上面。
在以西结书里，他们必知道我是神，这句话出现了70次。可见以西结的使命就是要让被掳受苦的犹大人明白，这是神的管教，为的是要让他们认识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
另外，以西结也强调神的荣耀，他的信息就是以色列人被神弃绝是因为他们的罪，甚至他们的罪使神的荣耀也离开了圣殿。可是神应许将来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他要亲自的医治他们，神的荣耀也要回到他们的中间。
最后还有3位先知，就是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他们是在被掳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为神传讲信息的。
巴比伦帝国在主前538年被马代波斯联军所消灭，波斯王古列下令允许犹太人重新回到自己的地方去重建圣殿，于是第一批大概是50000个犹太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2年以后，他们完成了圣殿的根基。
可是附近邻国的人很怕犹太人兴盛起来，就竭力地阻扰圣殿的工程，加上旱灾跟经济不景气，以至于到了主前520年，圣殿还没有能够完工。所以神要呼召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让他们起来鼓励犹太人建造神的殿。
先知哈该就一连用了4篇信息来责备犹太人，告诉他们他们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轻忽了赏赐一切的神，所以他们一切的努力都白费功夫。他们如果把神放在首位，神一定会祝福他们的。
撒加利亚大概是在哈该第二篇信息以后，开始在先知的职份上服侍神的。他用了8个异象跟2个默示来告诉犹太人，他们有弥赛亚的盼望，他们的将来是非常美丽的。
最后一位先知就是马拉基，当主前516年，犹太人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之下，终于完成了重建圣殿的工作之后，接着又有2批犹太人分别在主前458年和445年跟着文士以斯拉、神长尼西米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重建城墙，学习律法，整顿社会的次序。
可惜不久以后，这些犹太人又重蹈覆辙，忽视了1/10的奉献，违背了安息日的敬拜，又跟外邦人通婚。于是先知马拉基就用辩论的方式一连串的责备祭司，斥责百姓，但是他也带给他们神的应许，就是在神所定的那日，神会照着他所说的赐福给每一个回转归向他的人。
马拉基书第4章第5节和第6节说道，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段话让我们想到新约圣经的施洗约翰，也让我们看见弥赛亚来临之前的曙光。这实在是旧约圣经最合适的结束。
我们对先知和先知的信息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以后，我们就要来谈一谈怎么样读这些先知留给我们的圣经，也就是先知书。
读先知书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先知这些话的背景，因为先知所说的话是针对那个时候的需要。我们假使认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就更能够深入的明白先知信息背后的意义。
比方说以赛亚书第7章说到神要向犹大王亚哈斯显一个兆头，如果我们知道当时亚兰跟以色列的联军正要攻打犹大，我们就可以了解亚哈斯为什么这么的害怕，也可以了解神给亚哈斯的兆头对他有什么样的意义。
读先知书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找出它的分段，因为先知书本来是先知讲道的记录，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它的分段，很可能就会把好几篇信息混在一块儿，当然就没有办法看见先知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
是啊，像哈该书，它是哈该4篇信息的记录，每一篇信息都是用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作为开始的。我们把这4篇讲道分开来，就可以看见每一篇信息的主题，再从每一个主题里面看见整个哈该书的中心思想。
第三个读先知书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留心那些用诗歌题材写成的部分，因为先知书里有很多地方是用诗歌的形式表达的。我们要根据希伯来诗歌的特点，用读诗歌的原则去了解这些经文。
最后一个读先知书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所有先知的预言最终都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也就是说先知的预言是为弥赛亚的到来跟他的工作做准备的。我们熟悉了先知书， 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约的信息，知道救恩是神在万古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
的确是的，认识旧约就到这里结束。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爱慕他的话，在他的话语里得到生命的成长。
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再见。
再见。